然后后来神也把我救出来，就给了我一份工作。因为我原来在这之前呢，一直是做销售，做完医生以后，我一直在做了10年的销售工作。神呢这次呢让我参加去一个公司做采购，做销售的人做采购就相对容易多了。正好呢我去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很小，叫木糖行业。木糖呢是做木糖醇，木糖醇是做口香糖的。因为做木糖是高污染，所以世界关了几个大的工厂，美国，所以中国呢一共有10几个工厂，所以就突然这个产品就紧俏了。那个时候呢，谁如果能采购到木糖，你基本上采购一吨呢能赚10000块钱人民币。一般的工厂的规模一年是300吨到600吨，300万吨到600万吨，所以一年就是300万到600万。所以因为这个行业不大嘛，全国一共有10几个工厂，有一个工厂呢离我们青岛很近，我们公司在青岛。因为我当时刚加入这个公司，我就跟老板申请，我去那个公司摸摸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可能，我们跟他合作，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能提供他帮助。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相对长期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把他的产品在紧俏的时间买过来，我们赚这个钱。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老板呢对我不太放心，因为我刚来公司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给我安排一个司机，然后呢也安排一个他的秘书跟着我一块去。他的心里我也知道，因为他不放心我自己出去代表公司，他要找个人观察，我也理解。我就跟那个秘书说，我说这样，我谈什么事呢你也不知道，你在旁边听就可以了。他说好的，没问题，我不说话。然后我就去跟客户谈，去客户谈呢，你不能上来就问你有什么需要，没人告诉你，是吧？你就先去讲，讲完了以后，在他不经意当中抛出一个问题，无非是他的方向，无非是他们缺资金啊，缺资源啊，政策不支持啊，那这些方面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方法可以帮他搞定。因为我们的公司有大量的资金，因为我们跟银行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你知道中国的企业基本上从银行贷款是很难的，是吧？然后我就问他问题，想探他虚实。我讲了很多，抛出一个问题，等他回答的时候呢，他刚开始讲话，我们那个同事就开始讲了。哎，他说刚才卡尔讲的呢，他刚来我们公司，他不太了解，啊，他哪里哪里呢？他就开始纠正我的讲的不准确的地方，把我气的。我主要不是我讲，不是讲给他听，那主要呢，我想让他能讲出他的一些实际情况。他刚想讲话，我们同事就给他打断了，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给他，因为他坐在我旁边嘛，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谈判桌，那客户坐在对面，他坐在我旁边，只有我们4个人。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用纸啊，我就写了个啊 ，Don't speak， 我想写 Shut up。我说 Don't speak， 我就给他，他会意的给我点点头。然后我就把话题切回来，再讲，再把问题抛出来，再问。好，对方刚开始要讲呢，他这边又把话题接过来了，给我气的。因为你拜访客户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以无限制的去缠着人谈，是吧？他给你的注意力，给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都是老总。那最后这次呢，我大差不差的摸出了一点点情况，然后时间就到了，他要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吃饭，我们就赶紧走了。你知道回到车上以后啊，气得我啊，真是那感觉是五雷轰顶。因为我当时很敬虔，我知道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我不敢随随便便的向他发脾气，因为他是老员工，他是老板的秘书啊，冲着神冲着人我都不敢发作。我就在横切祷告，我说神哪，你为什么用这样的人来折磨我，来收拾我？就突然神告诉我，神一个意念就进来，神告诉我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我眼睛就亮了，心里边就亮了，其实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想起 在那儿五年之前，我有一个表哥从美国来跟我带我去拜访一个地级市的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时候啊，他们在谈事儿，我呢为了表现自己，我总是找机会找话说。然后我那个同事出来以后还很骄傲跟我讲，说卡尔可以吧，我从来没打断你的说话。他不说这个话还好，越说这个话我越生气。不，我去拜访客户不是为了我讲话，我的目的是想让他讲出他的情况，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他说你看可以吧，你让我 don't speak， 我就没打断你的说话。那我越来越生气，我就跪下祷，我就在车上祷告的时候啊，神就说你，他就是你，你就是他。说神就告诉我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说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我想去拿掉他的刺嘛，我想让神收拾他，我不敢收拾他。神说我就告诉你，因为你眼中有良目。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先看哈，就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读过，我们不止一次的读过，这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你以前没读过的话，至少你刚才读过了。那这里边呢，我们先看有一个概念，论断，因为这里面主要讲论断嘛，你不要论断人。所以论断呢，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术语，是我们中国基督教的一个术语，中文和合本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少用这个词，所以我们也经常 产生误解。论断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但是我们经常呢会误解，误解什么呢？把论断等同于批评和责备。有时候在教会范围内，你要对一个不合理的事、错误的事进行批评的时候，你说：“哎，你不要论断我。”论断不是批评，论断不是责备。耶稣说不可以论断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责备，这都有相关的经文做证实的。然后论断呢，另外论断不同于判断，不同于明辨是非。你不要说这个事你要判断正确错误的时候，有人说啊，你不可以论断，那不是论断的意思。神恰恰是让我们去明辨是非。然后论断呢，神这个地方经文他说你不要论断人，不要审判人，但是你不是不要判断事。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说，耶稣说你们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里边这个断定呢，原文就是论断，就是审判，就是神要求我们啊，对事情对错有一个判断，但是你不要去审判一个人。这怎么叫审判一个人呢？我们想审判有几个元素啊，第一，我要搜集证据；第二，我要有合理的量刑的标准，就是公义，然后我再给他定相应的罪名，并且给他有相应的惩罚，这叫审判。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我们就开始审判了，我判这个人我不理他，这是一种审判，隔离他啊，那这种人我要灭了他，或者我祷告让神灭了他，替天行道，这也是一种审判。但是耶稣说这儿，说你们不要论断，为什么呢？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那这个在希腊文呢，这句话是一句命令式，这是耶稣的一个命令。耶稣给我们很多命令，那这是其中一个，登山宝训都是讲命令的。那神给我们的命令和人给的命令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人呢，特别我想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这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啊，我们对命令啊会或多或少有一种反抗。因为人的命令啊往往是为自己的益处。我给二宝 给孩子定的规矩啊，很多我现在反思哈，很多是为我自己的益处。比如说你吃饭，哦，不要乱丢，因为你乱丢啊，我就要打扫，对吧？你自己吃饭吃的到处都是，我就要打扫卫生。其实不是为他的益处，为他的益处，小孩能吃饭的时候，你自己应该让他吃饭。他吃多吃少不要紧，他至少锻炼了脑和手的配合，促进他脑的发育。但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就给他规定一些命令，比如说那个他很喜欢有探索嘛，就玩那个厕所纸，啊，一抽抽的满街都是他，满地都是他，很高兴。为我们的益处，我们哦，你不要这样浪费，玩马桶啊等等的哈，放水啊，开电门呢、啊，它是一种探索。但是我们给他的命令，很多时候是为我们个人的益处，为了我们自己不麻烦。但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并不是为神的益处，它是为我们的益处。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是为我们接受命令的人的益处。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他的为什么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很难守得住，你就是想守也守不住。我们都想爱神，耶稣的定义，什么是爱神呢？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除非你明白这个命令的来龙去脉，为什么这样，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守住，有可能守住。如果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你努力的守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细细的来查考这段圣经，我们看神给的这个命令到底为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神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想耶稣这里边，你读上下文的时候，你发现他隐藏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和你要论断的那个人有同样的问题，有同样的毛病。换句话说，神之所以把他放到你面前来，让你看到，让你受到这个错误的伤害，是为了要显明你心中的问题。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为什么你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样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的刺呢？然后后面讲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你看得清楚，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然后最后讲，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回过头来咬你。然后我们一点点看，那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哈，如果我们再加上这句话去理解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和他有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论断他，你怎么审判他，神也怎么审判你，别人也怎么审判你，你给他量什么刑，神也给你量什么刑。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那我们看这句话，耶稣讲的这个话，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这样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呢，因为神让我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我在公司里边想表现的时候，他让这个人冲出来拦阻我的那个啊，在公司取得名誉，从取得业绩。他为什么呢？他只是为了在客户面前取得一点完全没有价值的荣誉啊，他也是一个人物，他也懂这个毫无意义的，我们很直奔钱去的，是吧？他取得荣耀有什么用呢？就客户再认可他，对他有什么意义？对公司有什么意义呢？也没有意义。但是他就印证这些小东西，他就把我的大事给我搅了，我认为的大事给我搅了，所以我就很痛苦嘛。所以回头再想，我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我放在你面前的，因为你有这个毛病，所以你看着这个毛病就特别不舒服。你的毛病其实比他还大， 真的神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了，因为真的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丑陋的时候，你唯一的感觉就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就然后你才会在神面前祷告，说：“哎，我怎么样解决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态度也不一样了，不是我怎么审判我自己。往往我们对自己是有怜悯的，对别人是要求公义的，这恰恰跟神讲的相反。耶和华要求我们是你们自己要行公义，对没行公义的别人要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但我们人呢，恰恰是我们自己经常怜悯自己啊，我软弱，然后对别人要求公义，哎，你没行公义，我要对你相应的惩罚。那是不是我们哎，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遇到的让我们情绪有这个怎么说，有反弹、有波动的、有怒气的、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事情，都是神故意放在我们当中的？这个需要你们观察。我从那个事情是发生在2007年，我从那个时开始，从2007年我就一直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周围的人和事。让我生气的，我去看是不是我眼中有我生命当中有这个问题。有个人到我面前来抱怨，有一个事情让他生气，我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这个抱怨的人本身有这个问题。我从2007年开始观察到现在将近9年，没有一个事情是例外的。我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以后啊，我们也去观察啊。有一天差不多在2010年的时候啊，我有个同学，他是美国读了金融博士回到中国的，他一开始在证监会，后来呢在一个基金公司，深圳的一个基金公司当老总，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走得很近。那后来我的公司倒闭了啊，我就很抑郁了，我跟外界也不接触了。那2010年差不多有所恢复的时候呢，他回到青岛来找我，然后我想很想给他传福音啊，怎么传呢，是吧？他方方面面都很好，他不需要，好像他不需要神，但是我很想把神的真理传给他。因为2010年我已经观察了3年了，只要你遇到的问题一定是你自己有问题。那他家，他妈妈在青岛啊，他回青岛呢，他就住在一个，没住在家里，住在5星级宾馆里面。他下车要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到楼下搭个车回家。其实那个宾馆离他家很近。哎，那个出租车司机呢，因为5星级宾馆的出租车司机啊，他都是在那排队等活等很久的。他一看他这么近，那个司机心里边肯定有气，就拉他兜圈。因为一般的住5星级宾馆的没有本地人嘛，拉他兜圈多跑几块钱，那个客人也不知道。但是他是个本地人，他从小在青岛长大，他很清楚。他淡淡的跟我一笑，他说：“哎，司机啊，拉着我兜圈，他以为我不认路，其实我很熟。”他一点不生气啊。哎，我一看，哎，说别人抢他钱他不生气呢，别人抢我的钱我就生气，因为我也想抢别人的钱。因为他那个时候2010年的时候，他已经这个关他已经过了，他有足够多的钱，他也没有贪心了。说他看别人抢他钱，他不生，真的不生气。你会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啊，就同样一个事，有人看了很生气，有人看了说that's okay。 那个看着生气的人啊，往往是有同样的问题。你去观察，你去祷告。然后他有一个事呢，他说他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我就跟他讲这个金律嘛，是吧？你看到刺的时候，你一定眼里有梁木。他说不对啊，他说不对，你看我呢工作尽心尽职尽责，但是我就看着那些不尽心不尽职不尽责的人呢，我就特别生气。你比如说我去酒店吃饭，那个服务员只要没做好他的工作，比如说倒水啊，比如说收盘子啊，因为他去的酒店肯定不是那个地摊了，服务要求都很高的嘛，我就很生气。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副总，这个副总呢是资方派来的，该他做的工作他不做，影响大局，我就很生气。但是我的工作真的是尽心尽职尽责， 他给我堵的我一句话没有了，你知道。然后这个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我就回家，我就切先为这个事祷告啊，神就光照我啊。当时没想起来，也没法反驳他啊。我想跟他证明我信的道是真理，是放之四海也皆准，他一句话给我堵得哑口无言。然后我回头祷告的时候啊，神就让我看到，其实恰恰他的问题就是不尽职不尽责。因为他工作呢在深圳，因为这个公司在深圳嘛，基金公司。他结婚也比较晚，孩子才1岁左右，他太太和孩子呢在上海。他妈妈，因为他父亲突然去世的，他妈妈呢还身体还不好啊，住在青岛。他有个弟弟在美国，也是管不着的。说其实他对他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尽职尽责尽心，他就没有能力去尽职。所以他看到这种不尽心不尽责的事情啊，他就特别有情绪。我回家以后祷告明白了，神也没再给我机会去告诉他。说这是唯一一次好像我观察失败的，其实是也没失败，就是这么回事。说这是这个话呢是神的真理，你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可能应用真理，才可能让你得自由，真理才可以让你成圣。这都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的把这个理解成一个简单的命令，神就说你不论断人 OK， 我不论断人，我也不批评人，我也不责备人，我也不判断事，这都是不对的。你除非你真正明白了神的这个命令啊，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到底是为我们什么样的益处，你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益处，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不落空。还有一次啊，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关系挺好啊，虽然在一个教会里面，那这三个人，我们有三个人呢就关系走得特别近啊。现在回头看，我们三个人是一样的人，都是很强势，愿意控制别人，愿意做主，愿意主张事的人。其实这种人很烦人，因为每个人都想控制，你看到被控制的时候你就很愤怒。然后很快呢，很快，因为在生命当中啊，我在信主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有改变啊，我已经很比原来已经改变很多，我已经不再那么控制别人的时候，哎，我就离开了其中那个最能控制人的人，我现在也不说是谁了，我原来讲到提过他，谁让我娶他。但是另一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就我们从教会层面，我们跟他都不联系了，我们两人还保持联系。”他经常跟我讲，因为他在济南，我在青岛，他经常跟我讲，他说：“哎呀，我遇到一个人哈，哎呀，特别特别像那个赵姐。”他经常跟我讲这个事儿，哎，我当时就问神，我说：“哎，怎么从那以后啊，我再没有遇到一个人特别像那个赵姐了？”其实你真的按照这个圣经的真理去祷告，你就明白，就是你已经改变了你的这个问题，神就没有必要再把一个刺啊有刺的人放在你面前。你改变了以后，这个人或者他也改变了，或者他在你面前 disappear 了。这是这段话圣经讲的事，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理解到这一层的时候啊，我想应该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服事就有意义了。我们在看到让我们产生情绪的人或者事的时候啊，不要急着去给他下定论，给他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他进行惩罚。反过来呢，要在神面前按照这个方向去祷告，说：“主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很多的问题你外表看起来可能表现完全不一样，他是不端盘子不倒水，我是没尽孝心没尽养育之责，看起来可能完全没关系，但是根源是一个，没有责任心。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用刺 啊和梁木来对照。我们讲刺呢，基本上是小的木头，梁木的是很大的木头。你看扎刺很有意思哈，这个刺一旦扎进去以后啊，真正让人疼的部分呢是在肉内的部分，但是人看到的呢是肉外的部分，如果还有的话。你除非看得清楚它从哪个方向扎进去的，你顺着那个方向拿出来啊，是对那个受害者损伤是最小的。你用任何方式可以拿出来，你可以把它切开拎出来，那个损伤是很大的，眼睛不可以这样损伤的，是吧？我们看到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耶稣提到一句话叫假冒为善，在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因为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假冒为善用在门徒，也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时候，他说他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着污秽。我们想拿掉别人刺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来龙去脉， 不清楚它的方向，很容易就把刺弄断了。你把外面的部分拿了，你看到是没有了，但是他对他来说还一样的疼，而且必须做一个大手术才能拿出来，切一个大口才能拿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不允许你马上就去拿，不是不允许你拿，是让你等着看的，先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看得清楚再去拿弟兄的刺。所以说我们遇到的刺呢是神让我看到的。同样我们几个人遇到同样一个人，一个有毛病的人，可能当中有几个人看到没问题，但是有几个人就反应特别强烈。看到没问题的人往往没这个毛病，你看到反应强烈的人往往是有这个毛病。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观察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毫无疑问耶稣讲的话是这个世界的真理，诸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不管你一个人信主不信主，不管你一个人啊拜神不拜神，不管你这个人信服神不信服神，但是神的话一定是这个世界的真理。说这是也是我们传福音要去传的，我们要传这个神的话真理的一面。首先我们要自己对神的话有深入的认识，掌握这个真理，应用这个真理，让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真理当中成圣，我们再去传扬这真理的道，让别人来归顺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你去看每一个刺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你遇到什么人不是偶然的，是神安排给你的，为的目的是让你自己改变。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先改变自己，这是神的心意。当你改变了，环境也就挪去了。你试一下，你去观察一下，你真的改变了以后，你不再会重复的遇到这同样的环境。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遇到的环境遇到的人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躲了东边西边还有，西边也躲了南边还有，躲回家去家里也有，你躲不掉的，因为神要安排给你的。所以我们要顺应神，神安排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有所改变，找到自己良木的所在，来龙去脉，从观念上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然后下面一句话呢，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好像耶稣突然跳了，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转过来咬你们。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两句话是耶稣在讲一件事的话，你一定是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了。我们看耶稣前面讲的是拿掉弟兄眼中的刺，前提是什么呢？弟兄和我有一样的弟兄吗？什么是弟兄？耶稣定义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他和你有一样的标准，是非标准。比如说我们信基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都知道，骄傲是不好的，贪心是不好的。但是有些人他并不这样认为，人就要骄傲，人就要张扬，人就要张狂，他就这样，他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你说我拿去你的骄傲，就像是他不认同你的价值观。圣物狗是不认的，珍珠猪是不认的，猪过来闻一闻好不好吃，你给他个桃核他可能更感谢你，你给他个珍珠他真是闻一闻咬不动，践踏了回头咬你，坑我害我。这是耶稣讲的，你想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以后啊，你要看对方他是不是认同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认同神的价值观。如果他是，他是你的弟兄，你帮他拿去他眼中的刺，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他也是神要做的工作。因为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如果他不是，你千万不要说哎，我把你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他说我这个不是问题，那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圣经也说你们不要责备亵慢人，不要责备骄傲人，免得他恨你。不是神不爱他，他可能时间不到。神万物都有定时，他除非他到了一定的时间，神要开始做工了，我们才可能在神的圣工上有份。我想这是这段圣经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对弟兄和对外人不同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今天的信息根据这段经文。第一呢，我们看到别人有刺的时候，换句话说看到一个问题让我们自己啊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时候啊，我们别急着去啊论断是非审判这个人进行判决，我们先看自己是不是我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同样在哪里，两个完全不同的表现同样在哪里，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你除非找到你的根源，观念层面的东西，观念层面离开了违背了神的话，这叫罪嘛，偏离。然后你除非找到这个，你才能拿掉这个梁木啊。我比较喜欢种菜，种了一花盆韭菜，突然发现里边的草呢比韭菜还多，长得旺盛，满花盆全草啊，因为他把韭菜盖住了，他长得比韭菜高，我就拔啊，一根一根拔，累得很。而且有一天呢，早上起来啊，我醒得很早，去后院看的时候，我就顺着那根啊，我去找啊，顺着其中的一根我找，找到了一个离他很远的一个位置啊，其实它是整个是一颗，长得很多，整个花盆都给我布满了。我顺着这一根啊找到这个，我发现我把这个拿掉，整个花盆没野草了，只有一颗野草，但是看起来是满是野草。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观念出了问题偏离的时候啊，我们有诸多的表现，行为层面习惯层面有诸多的表现。神愿意带着我们顺着现象去找到原因，顺着外面的表现找到新观念层面的根源，这才叫真正的去掉。要不然你应接不暇，你刚拔掉它剪断它，它又长出来，关键它的根没不断的话，它一直在吸你的营养。所以这是第二步，我们顺着不同的表现去找根源，一旦找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个人还有这个问题还有别的表现。那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按照这个方向去祷告，你才可能看得清楚。那最后呢，这就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帮助弟兄，但是不是要帮助所有的人，首先你要看神是不是要帮助他。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把你的真道传给我们，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你要用真理让我们成圣，你要用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主要我们亏欠你，我们常常不爱惜你的话语，常常看不到你话语当中的真理，我们还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黑暗当中，没有把光和暗分开。今天又是七日第一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你的话，因为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看光是好的，你就将光和暗分开。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还在黑暗当中的人，也照亮世间一切还在黑暗当中的人。主要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爱慕你的话语，去解开你的话语，并且把你的话语传扬给这黑暗的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你的光，就归向于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谢谢。